桑桑躺在草垛顶上，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把白雀写给蒋一伦老师的信拆开了。白雀写的一手清秀的字，线干干净净的。桑桑的手出汗了，桑桑的手一直不算干净，因此桑桑在线上留下了黑黑的手指印。桑桑感到很羞愧，他把线放在草垛上，双手在裤子上仔细搓擦起来。他哪里想到，就在这时来了一阵风，哗啦一下将线吹了起来。他惊得用双手去乱抓在空中飘着的线纸，并用身体去乱扑正在草垛顶上翻卷的线风，这才勉勉强强将信封与信抓住了，压住了，但还是有一页纸被风给吹跑了。这一页纸像是一窝小鸟里头最调皮的一只，居然独自脱离了鸟群，先飞远了。桑桑趴在那不敢动，因为他的腹下压着另外几页纸，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张纸在空中一晃一晃地轻轻飘动着。枝头上的那只鸟见了这张飘忽的纸，大概以为也是一只鸟，就从枝头飞下来，与那张纸在空中翻上翻下的旋舞起来，很像是一对空中的舞伴。那页纸飘进风口里去了，看样子一会儿半会儿还是没有落下来的意思。桑桑一边用眼睛盯住，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腹下的其他几页纸一页一页地捉住。眼看着那页纸越飞越低，越飞越低，正向河里飘去。桑桑也来不及整理那几页纸，只是胡乱地将它们揣进怀里，跳下了草垛，直向那页纸追过去。那页纸越是接近地面，下落的就越迅捷，像是飞不动了。桑桑跑到离他还有十米远的地方时，他忽然被一股气流压住，几乎垂直地掉在了河边上的一个烂泥塘里。桑桑将它捡起一瞧，只见上面沾满了泥水。他提着这页纸一脸沮丧。桑桑突然想立即摆脱这封信，他将怀里的那几页纸掏了出来，慌忙地将它们连同那页掉在泥塘里的纸一起都扔到了河里。他看了一眼横七竖八的飘在水面上的纸，赶紧逃离了河边，就像一个罪犯逃离犯罪现场一样。桑桑回到了自家的院子里，忐忑不安地坐在门槛上。那几页纸就总在他眼前飘动着，他开始编织谎言，却老也编不下去。他低头时偶尔看到了还未扔掉的信封，又同一只出尽了小鸟而空留在枝桠上的鸟巢。他把信封使劲抖了抖，终于什么也没抖出来。他们大概已经飘远了，桑桑这么想着，他感到不安，仿佛是他的几只鸽子被他抛弃了似的。他又起身来到了河边，那几页纸居然还没有飘远，却聚拢到了码头上。他看到那张沾满了泥水的纸在水面上那么飘了一会儿，已经干干净净了。桑桑很懊悔，当时将它在水里洗一洗，晒干了不就行了吗？他连忙跑到水边上，将那些纸都捞了上来。他找了一个有阳光但没有人的地方，很小心地将 将它们一页一页地剥离开来，晾在了几根低垂的树枝上，然后就在一旁守着，想等它们被太阳晒干后抹平，再装进信封里去。这时桑桑听见了脚步声，他探头一看，见温幼菊正朝这边走来，并且只剩下几步远了。他连忙从树枝上摘下那些纸，在摘的过程中，纸被树枝勾住了，有两页被撕破了。桑桑怕被温幼菊看见，索性将它们团成一个疙瘩，远远的扔到了河里，然后拔腿跑掉了。蒋一伦回来后，在桑桑家院门口停了一下。桑桑看见了蒋一伦，他没有过去，只顾看自己的鸽子。蒋一伦想，桑桑今天没有带来白雀的信，也就走了。桑桑没有想到，白雀的这封信是一封很要紧的信。关于白雀的父亲白三儿的脾气，油麻地人有最确切的评价，嘴里叼根屎橛子，拿根麻花都不换。白三儿平衡能力很差，走一座独木桥时走了三分之二掉到了河里，但白三儿并不朝只剩下三分之一距离的对岸游去，而是掉转头重新游回岸这边。他不信就走不过这座独木桥，白三儿水淋淋的又站到了桥头上。当时村里正有个人撑船经过这儿，说，哎，我用船把你收过去吧。白三儿说，不，老子今天一定要走过这座桥。他又去走那根独木桥，这回比上回难走，因为他一边走一边往独木桥上滴水，把独木淋滑了。他努力地走着，并在嘴里嘟嘟囔囔地骂个不停，既骂独木也骂自己，结果只走了三分之一就又掉进了河里。他爬上岸来再走，撑船的那个好心人一笑，说了声，哈哈，这个白三儿，也不管他，把船撑走了。白三儿连连失败，最后大怒，搬起那根独木将它扔进水中，然后抱住它游到了对岸。白三儿现在坚决反对白雀与蒋一伦来往，白三儿瞧不上蒋一伦，白三儿就白雀这么一个女儿，他要把她交给一个他看得上的人。但白雀看得上的人就是蒋一伦，白雀走到哪儿眼睛里都有蒋一伦，耳朵里也总是听见他的笛声。白三儿说，那个蒋一伦，一个穷教书的，有什么好的？白雀不理白三儿，梳他的头，照他的镜子。白三儿很恼火，就把他的镜子扔在地上。他老子是个大地主，他是个小老婆养的。白雀哭起来，
小老婆养的又怎么了？小老婆也是老婆，有老婆总比没老婆强。
白三儿操起扁担要打白雀，因为白雀的话像把利剑戳在了白三儿的心上。白三儿没老婆，白三儿的老婆在白雀还不满一岁时跟人跑到江南去了，白三儿一直是个光棍。白雀知道白三儿不会打他，哭着梗着脖子，肩一耸一耸的抽动着，站在那儿不动。白三儿明白白雀大了想飞了，但白三儿无法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要请人给白雀另找个男人，他就是不能把白雀交给蒋一伦。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邻居张胜家早看上了白雀，想把白雀说给他的外甥古伟。古伟是镇上的文书，白三儿见过那个白净的一副书生气的古伟。张胜知道了白三儿的心思，说这是好事啊，让两个孩子先见见面吧。白三儿就让白雀跟那个古伟见面。白雀没有充足的理由不见古伟，白雀似乎也在哪儿见过古伟。白雀没有坚决的拒绝白三儿，他想让蒋一伦帮他坚决起来，于是就写了那封信，问蒋一伦怎么办，还约了蒋一伦在村后的大磨坊旁见面。到了约定的时间，白雀装着到自家菜地干活的样子，挎着一只篮子去了大磨坊旁。没有收到信的蒋一伦当然不会出现在那儿，白雀就站在黄昏的风中等蒋一伦，一直等到天黑。他有点害怕了，只好往家走，路上就生了蒋一伦的气，商量这么要紧的事儿，哼，你怎么就能耽误了呢？但白雀想到的，在过去的日子里，蒋一伦从未失约过，甚至每次都是他先到，就怀疑自己把日子记错了。是黄昏，这一点肯定没错，但是哪一天的黄昏，他不敢肯定了。因此，第二天黄昏，白雀又来到了大磨坊旁，其情形与昨日一样。这回白雀另想原因了，哼，他才不在乎呢。白雀一路上就在心里说，我也不在乎，我明天就见古伟。回到家，他真的对白三说，不是让我见古伟吗？我见。蒋一伦一直等不到白雀的信，惶惶不安起来，又去河边上吹笛子。白雀听见了，但白雀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想主意摆脱白三的眼睛到河边去看一眼蒋一伦。白雀已见过古伟，白雀见过古伟之后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他似乎有点后悔见古伟。心里最不安宁的是桑桑，他那天打开信实际上只看了几行字，他想那信里肯定有要紧的事儿，我把他们的事儿耽误了。一见到蒋一伦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他就低下头去。蒋一伦讲课时又心不在焉了，桑桑听课更是听得心不在焉，他的脑子里老是那几页纸在哗啦哗啦的翻动。桑桑想从白雀那儿再等的一封信，这天他又出现在巷子里唱起了歌。他一边用从地上随便捡起的瓦片在沿巷而立的墙上画着道，一边唱，从巷头唱到了巷尾，又从巷尾唱到了巷头。走到白雀家的门口时，就把声音放大了唱，但总不见白雀出来。他想可能是白雀睡觉没听见。他看了看墙上被他画下的一道道痕迹，决定不唱了，改成大叫，
日脱香挂油瓶，油瓶漏炒黑豆，黑豆香卖生姜，生姜辣叠宝塔，宝塔尖戳破天，天哎天，地哎地，三拜城隍和土地，土地公公不吃荤，两个鸭子囫囵吞。
他几乎是站在白雀家门口叫唤的。 但即使是这样，白雀也还是没有出来。白雀姐是不想理蒋老师了，也不想理我了。她低垂着头离开了白雀家门口。那天晚上，桑桑推开了蒋一伦宿舍的门，说：“
那天白雀姐给过我一封信，我把它弄坏了，就把它扔了。”
蒋一伦，哎呀的一声，双手抱住脑袋，就地转了一圈，然后扑通把自己放到床上，通通通的捶了几下床板，又用双脚互相将脚上的皮鞋一一蹬下，通通两声，鞋落在了地上。哎呀，我的桑桑呀！桑桑笔直的站在门口，蒋一伦歪过头来朝桑桑苦笑了一下。桑桑走了，但他没有走多远，蒋一伦就将他叫住了。桑桑，你过会儿再来一趟啊。当桑桑双手接过蒋一伦强写出来的一封信，后脑勺被蒋一伦意味深长的拍了一下之后，几天来一直惶惶不安的他如释重负的向校门口跑去。白雀家的大门已经关上了，桑桑屋前屋后的绕来绕去，既无法进屋，也无法看到白雀。他要有补过的表现，他必须于今天晚上把信送到白雀手上，但他又确实无计可施。他想敲开门，但开门的肯定是白三儿，而不会是白雀。白雀住在里屋，白三儿住在外屋。走到白雀房间去，必须穿过白三儿的前屋。今晚上见到白雀，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桑桑失望地站在黑洞洞的巷子里。桑桑走出巷子时，看到了大河那边的油麻地小学，并且很快看到了对岸立着一条长长的人影。蒋一伦在等待他送信的消息。桑桑又转身走进了巷子。桑桑爬上矮墙，再从矮墙上爬到白雀家的房顶上。他趴在天窗上往里看，首先看到的是一只半明半暗的小马灯挂在木柱上。接下来他就看清楚了，这间大屋里既睡着白三儿，还歇着一条大公水牛。一是天冷，二是怕牛拴在外边被人偷了，白三儿像这个地方上的许多人家一样将牛牵到屋里。此刻白三儿已经在一张老床上睡熟了，而大水牛还在墙角里慢慢的吃草，两只眼睛在昏暗的马灯下闪着亮光。桑桑望着白三儿模模糊糊的面孔，忽然对白三儿生起气来。
哼，所有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全是因为你。
桑桑起了一个淘气的念头，拉开天窗，然后站起来解开裤带，让裤子落在脚面上，对着天窗口撒尿，直撒到白三儿的脸上，惊得他叫起来：“
哎呀，这屋漏雨啊！”
桑桑想象着白三儿被雨淋了的样子，坐在屋脊上傻笑起来。桑桑终于没有办法，只好从屋顶上下来。就在他双脚从矮墙溜下接触到地面的一瞬间，他忽然由刚才撒尿造雨的行为引发出一个主意。他到处乱转着，总算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发现了一只铁壶。他拿了铁壶到河边上提了一铁壶水，然后带着这壶水吃力地重新爬到屋脊上。他趴在天窗口仔细观察了白三儿，认定他已经睡死， 就轻轻地拨开了天窗。